气泡泡，一下子就脆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星球，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在无尽的时间、空间的磨砺下，就像小孩子吹的一个泡泡而已。所以早期的他建立在有身上，那么从佛陀释迦牟尼出世，彻底的颠覆了人类的宗教认知水准。所以，如果说最大的革命家是谁，绝对不会是马克思和列宁，而是释迦牟尼。他的革命是彻底的否定了神权，而倡导了人权。所以，西方倡导民主、自由和人权，但是比释迦牟尼都晚了2200-300年。因为神不能决定人的一切，神不能主宰生命的一切，而生命的主宰是什么？佛陀绝对不会只是一个破坏者，他纠正了我们对生命、宇宙的，或者说纠正了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偏执认知，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由我们自己的身体、语言、思想，叫身口意三业做根本的主宰。我们身体说了恶言，并不会因为我对着神灵祷告，被我伤害的人就原谅我。所以叫自作自受。我用恶意伤人，我用恶的行为去伤害人。我再虔诚的态度，对着佛菩萨祷告，对着我的上帝神灵真主去祷告，那么我被我伤害的人心中的愤恨和仇怨是没有办法化解的，他还是要怎么样自作自受。所以你发出的这种仇恨的力量，一定会经过若干的时间，经过若干的空间，经过某些个辗转的变化，加诸于我们自身。所以这就是佛陀所发现的无神论的因果自然法则。所以他是最大的革命者。那么我们不再把我们的有限的资产，把我们有限的生命匍匐跪倒在神灵面前，而把这种行为归给谁？归给我们自己，是不是这种自主性没有人、没有神权的那种不可更改了，反而奠定起了人权的尊严和神圣？因此，人人皆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在人类的宗教史上，绝无有第二人，唯有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做到了，说到了，并且他说到做到的方法，容易被任何人所了解、所继承、所奉行，最后去实践。那么佛陀不但如此，他还提出了一个最大的观点，这个观点更是改变了现在的科学、物理学、化学和心理学的认知。那就是两个字，因缘。上一个路是因果，下一个路是因缘。我们都认为所有的存在或者是非存在，都有一个第一因，有个第一推动。那么第一因或者是神，或者是未可知，或者是不可证。但是佛陀告诉我们，所有的存在都离不开因和缘的交互作用，所以叫做缘起法。释迦牟尼的教法界定来，从智慧层面上最高的原则叫做缘起。好比各位生活在各自的家庭、各自的学校、各自的工作岗位，突然或者网络，或者别人说，或者某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动机，打开了朝阳寺网站，知道上帝、禅师、相灵， 是不是一个因？然后经过填写，经过报名，经过耐心焦灼的等待，最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然后要一定要还要什么？你还要亲自来到这里来，这件事才算因缘啊！大家来到了，这才是。无论你是坐飞机、坐火车还是自驾车来，全都是这条件啊！你想来，有条件，最后你真的来了，才有一件事情的成败。在这个中间，你说谁是主宰者？你说谁是决定者？谁又是那个真正的幕后推手？谁是那个第一？如果说找一个第一，是源自于你的一个念头，对不对？这个念头是可被感知还是不可被感知？是可被感知。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缘起法，它是可被感知、可被实践、可被证明，并且它最大的可被证知、可被实践、可被证明，人人都可以去证明，不是化学家才可以分解，不是物理学家、科学家才可以做这个物理实验，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当下去做一场这样的实践，关于缘起的、关于因缘法的实践。这个很了不起啊！你就想，咱们都坐火车，但是有谁知道火车运行的原理？知道的请举手。我们都知道不要生气，但是我们都莫名其妙的会生气，是吧？我们说不要抱怨，我们说不要为非作歹，但是法律、法院、法官永远都不能罢工和休息。为什么？因为在身口意和外在的环境、人事物发生一一对应的缘起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听凭我们的意愿的，还是被环境所左右和主宰的。没有心力训练的人，绝大多数的场合都会被环境所左右和主宰，这就是缘起法的指导原则。那想想看，我想做一个快乐的人，到底是转变环境第一位，还是转变心念第一位？转变心念。那么也就是，这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所以非唯物非唯心，缘起缘起。缘起的意思是没有谁做决定。再打一个比方，缘起的意思是说，我们好比说开一个会，要有100个条件，所有100个条件都具备了，只有一个条件没具备，什么？没有话筒。你说这一个没有话筒，因为很空旷的风啊吹的，然后没有任何的声音，你就是喊破了喉咙别人也听不到，因为每个人都带着同声翻译的耳机带在那里，所以有用吗？所以这个音，这一个条件不具备，它是主要的吗？按说它不是主要的，但在这一个事件中，它就是100%的使你这件事不能成败。所以缘起性空，没有谁是主动，没有谁是被动，这跟矛盾的主要层面和次要层面不一样。所以哪一个条件都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这样去了解，就会体会佛陀思想的伟大。他想众生平等，这个众生不是指你我有生命体的现象的叫众生，是一切因缘和合而生的之物之现象都叫做众生，所以是众生绝对平等啊。这个下午不好过，天气又热，我讲的又比较深奥一点点。第一因果，第二因缘，第三什么平等。 啊，众生平等，我们大家都想啊，世间人好多文学作品呀、影视作品里边，把众生平等呢都理解为什么？哎，凭什么？哎、啊，我记得6月6号端午节，我在上海，在嘉兴石窝寺，这个也人数比这略少一点，禅修那三天的端午节禅修，有个开示，回来那个某个学员我也不认得。就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质问我，为什么法师，我很不解，众生平等，为什么我要给你磕头？他就质问的我真的没有办法。你说这个词儿还不好回答，确实众生平等，为何他要给我磕头，对吧？我既不能说见贤思齐啊，见贤思齐那好像我把自己等同于圣贤一样了，我又得找骂。那我又不能说我代表代佛宣法，谁给你资格？佛陀去世2500年了，佛陀哪天给你一个委任状，说你当了这个就代替他接受别人礼拜的了？他也没有，所以只能傻乎乎的一笑了之，不能变啊。众生平等是说每一个条件都是绝对平等。那么当所有的条件叫因缘聚会，因缘聚会，所有的东西都聚合在一起了，所以一件事情就成办了，显现了。那么当因缘消散的时候，某一件事情就消失了。所以在这种因缘的生中被我们感知是有，是存在，那因缘的消散中被我们感知是空，是无常。这就是佛法的最积极的态度啊。因此佛教有两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字，叫做惜缘，珍惜的惜，缘分的缘。也有很多年轻人很搞笑，甚至有些老太太很搞笑，到庙来，师父，我们要惜缘，我跟你前生有缘。就搞得我们真的很莫名其妙，这个缘是吧，这个缘跟这个惜缘这个缘是一个意思吗？所以很高高在上的一个哲学范畴的意思被低低在下的给滥用和恶俗的用了，它就不对头啊。惜缘是珍惜我们能够让一件事情成功的显现的每一个因素和条件啊。所以一个夏令营的承办也如此，讲师坐在上边是一个缘啊，环境舒服还是个缘，饭菜可口不可口，住宿条件对不对，身体能够适应啊，同屋的人会不会咬牙，这个说梦话影响我的睡眠，都是个缘，是吧？但是无论如何都要珍惜这个缘，因为人生80年、90年，在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中算是个什么？最多算个浮云，是吧？太渺小了，根本在这80年在人类的存在中都算个浮云，何况在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中呢？它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一定要珍惜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这也就是佛教的最核心的核心，叫当下。看我这些词儿，一个一个都蹦出来了，当下啊！现在这个当下的力量，什么好多书很热销，对吧？当下的力量，但实际上我觉得西方人有时候脑袋稍微有点卡壳。它卡壳在哪里？当下在佛教里就非常简单，当下用繁体字那写，对吧？一个党字头，然后一个口字，一个田字，金心为念，当下的念头是不是金心为念，念头那就是当下了，你还去研究它那太绕弯了，绕弯，所以这东方西方文化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那众生平等，那么 刚才说的众生平等，我们是从它的哲学范畴，或者说从它的形而上范畴来理解。那在它的形而下的器用层面上怎么用呢？众生平等，那就是佛教在具体的自他关系中的运用。这个的自他关系专门指的是有情生命之间，就是人类，或者说局限到人类和能看得见的动物，叫做慈悲。佛教这些词都不是口号，全都是具体言之有物的。因为众生平等，所以我们要处理自他关系的时候应该是慈悲，而这个慈悲跟宗教的博爱有所不同。这个慈悲是前面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以来帮我写这些个词儿，你们写来写这些个比较专业枯涩的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众生一份子，对不对？所以我跟你有缘没缘，说没缘，但我们同为人，是不是就有缘了？所以说无缘还是有缘，所以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什么同体大悲呢？想想构成男人的、构成女人的、构成老人的、构成小孩的那个108种元素，有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有数量的多寡而无本体的差别，对不对？你的眼泪里边的 HRO 和我鼻涕里的 HRO 是有差别的还是没差别的？是不是彻底平等？所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是佛教的真精神。那么马上你们等一下就会问，哦，既然如此，日本人侵略我中华大地的时候，慈悲精神如何应用，是吧？啊，这国民党共产党打仗的时候，动辄不是三五十人，是三五百万人、三五千万人互相在那掐，啊，那又如何去运用慈悲，对吧？这都是现实的问题。那佛教在这些问题面前有非常鲜明的自己的观点和处理方法，绝对不是一问摇头三不知，他很清晰的说哪些该为，哪些绝对不可做，哪些可以去积极的去实践，哪些必须坚决要止息啊，他是很清晰的界定啊。我们再理顺一下啊，因果、因缘、平等、慈悲。如果说佛教还有其他词儿，那就怪了。实际上就这八个字，应该是把佛陀的一代实教的真精神都揭示出来。但是这八个词里边好理解的是哪两个？平等和慈悲我们似乎容易理解，因果和因缘这两个哪个难理解一点？因缘难理解。但是跟各位说，因果和因缘中间他们的联动关系是从因经缘到果然后成报，所以叫做因缘果报啊，它不是狭隘的。我们一般的狭隘的理解因果的时候，就是都知道那个词儿叫什么，老太太一开口阿弥陀佛，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是吧？就错误的狭隘的理解了，就是个因果报应。不是的，是从因经缘然后有果才有报啊。那么因缘果报它是一个随时的动态的缘起的，它是随时的动态的缘起的啊。我正在坐在这里边，突然有人发一把洋灰洒到我脸上，满嘴满脸都是，开始是不是一个缘啊？那假如我就是一个西瓜种子，已经春天被我的园丁把我装在这里了，结果就啪，那个石灰 和大沙石都过来了，我这个西瓜种子到了夏天能被各位吃到吗？那什么变了？圆变了，对吧？但是那个我是个西瓜种子，这个事实会变吗？不会，所以因不失。但是因为圆变了，果和报是不是截然不同了？哎，很有味道吧？所以因果绝对不是机械的、狭隘的、单行的，像火车隧道，这个只能从此了。不是的，它是因缘果报，一个圆形。那么，因为是它圆形的、动态的、缘起的，所以真正的佛法讲究这个因果，是讲行善得乐受，行恶得苦受，这个截然差别，跟这个一般的佛教的劝善书和一般的这个对佛教没有深入了解的一些个法师们、老先生们的讲的截然不同啊。世俗的，我们说做善叫什么？得好报，做坏得恶报，不是的，是行善得乐受，行恶得苦受，因为苦乐的这个感受是当下的，是直接的，不是死后才报的，是当下直接就发生的。你行善的时候，你比如在公交车上。你来，你已经从广州到这儿来，到了西客站，啊，好不容易赶上一个这个803往东直门去赶916，哎呀，看了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子，啊，你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恨不得有个座位，但是看到人家你就把座位让了，然后你还不好意思，躲到那个从前边让了，你还挤到后边去挨人家挤去，但心里想想，傻乎乎的就很乐，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佛教的布施里边，这个专门叫做让座施，它也是一个布施的一种。让座施，你把你的座位让给别人，都是，那个别人很尴尬的在那个状态里边啊，自行车链子掉了，所谓关键时候掉链子啊，满手都是油，可是他女朋友突然打了电话。啊，那个手又没办法，又手油，又没法掏手机。这个时候，你看他很尴尬，你没有去指责他笨，你也没嘲笑他，你是很理解、很同情的，微微一笑，欢喜的布施，随喜之施，都是布施。所以布施又不是狭隘的，只是拿钱来建庙，那个不是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才是。所以，我们这在这个这八个字四个层面上最难理解的，实际上因人而异，由此而界定了佛教度的四类弟子有四种根性的啊，叫做什么呢？难调难度，最下等段哈，难调难度，难调易度，易度难调，易调易度。各位，不妨给自己打一个问号，在这贴一下。我是属于一条一度的呢，哦，这个一随喜，家人一欢喜，完后你就来庙里剃头做和尚了，也不一定，做和尚了不等于是一条一度啊。那么我们在红尘中，在监狱里边，甚至为非作歹之人，不等于是一条难调难度，所以这个难易之间。是由什么来决定的？由什么来决定的？由当下的心念力的穿透力，难易在此。所以，一个十恶不赦之人，突然灵光一闪，那一个刹那穿透了。你说他是难调难度的，还是一调一度的？相反，一个老学究、老先生，被所知障给局限了。什么叫所知障？就他知道的道德、知道的伦理太完满了，他就完全行不改越，雷池一步，必须遵从这样一个行善的法则。你让他说，所谓的善是因为恶而存在的，假如没有恶，则不需要善，所以善也是空，恶更是空。他一听这个， 炸了马蜂窝一样的，他怎么也无法理解。那你说它是一条一多还是难条难多？它是难条难度，所以在这个难易之间，跟作为没关系，跟什么有关？只跟心念的领悟力和穿透力有关。所以六祖才说啊，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这个没意志，其实有时候上上人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就满盘子皆输了那样子啊。下下人有上上智，所以佛教呢，它大家听完我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介绍，你觉得它是个宗教呢，还是个哲学呢，还是个教学呢？像教学哈，非常像教学。啊，确确实实，我自己快20年的和尚生涯体验中，我觉得用任何的宗教来界定佛教不符合，没有唯一的神，没有无条件的几个信，它不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信得解脱，是因正确的了解、正确的了解、正确的实践、正确的检验，最后所以是它的次第是信、解、行、证，信、解、行、证。你看这个行是不是符合我们儒家的精神？叫什么呢？《日行路》的作者怎么说的？知若不行，知不是真知。对吧？行要怎么样？行以自知，是为真知也。行无知气指引，则行是盲从也。说得很清晰，这符合我们佛家的、儒家的精神。所以行，那解呢？是正确的了解，明白清楚的知道，所以是正确解。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学的？那在解的层面，佛教把它叫做闻、思、修三种智慧，啊，闻慧、思慧和修慧。闻慧，大家听我说，看经、看网络是闻慧；思，那自己听了讲座，看了这个佛经，然后开始思索，闻慧、思慧，最后，哎，发现说。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碎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把书也放了，什么都放了，往盘腿坐了，就是修慧。所以文在解的层面上又有了文思修三会。那在信的层面上呢，又有四个层面。你看，信佛是我们的导师。信法是导师所教授传播的方法，信僧是一群行这个解脱之道的人。那么，所有这些信由哪里而建立起来呢？它扎根呢是信心，是信自己的心。经过我心灵的选择，我才接受了佛法僧三宝，作为我生命的皈依。所以，他跟信神、信鬼、信命运、信巫术截然不同，啊，信解行证。那么行呢，他又有了界定，啊，一个是正行，一个是邪行，还有一个是懒惰行，还有一个精进行，有正有邪，有懒惰也有精进。所以学则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精勤不怠，所以行。那正呢？最后是实证。所以80年代时候，关于什么的大讨论啊？真理越辩越明的讨论，还是什么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什么标准？唯一标准是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信解行证。你看佛陀的教法的次第很严谨，所以无论是南传佛教，还是我们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以及新生的各种各样的教法， 实际上都在这个层面上，啊，都在这个层面上。因此，这里边没有一个唯一的神，没有全能的神。佛陀本就不是神，他就是一个破了自己生命的迷惑的觉者。这个觉者，本着他对佛法、对人生、对生命实相的了知，没什么保留的把自己所知坦白的告诉了给弟子的，这就是佛教。迷糊佛，晕菜佛，好，这个，那我就把它做一个纲领性的，因为接下来我们娄余亮老师晚上来，还明天寇丹老先生，两个老人家都80岁的人，啊，还有宗顺法师啊，圆慈法师，圆慈法师是当年留英的五博士之一。啊，那伦敦帝国大学博士，博士学位，宗顺法师呢也是原来苏州戒床律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还有杨小天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佛学的博士，他们在未来几天会给大家灌输更多的，那我这就算一个最浅的吧，因为我怕我灌太晕了，不行，我得就让他们的工作太了，还是由他们把各位灌晕，那接下来。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来啊，举手，马上就说出来就可以，我们来交流。
我看过一个光碟吧，他叫那个，就是一个博士，他讲他用那个科学证明来那个证实那个佛教中所讲的轮回吧。然后我看了之后吧，我觉得他其实。假如那些东西都是真的话，我觉得真的有点儿，就是有点儿让人不可思议的感觉。比如说，它其中有一项说，人身上的胎记是前辈子受的伤，然后我想看看学者的看法。
是哪个博士啊？是不是日本的江上镜博士，还是谁？《水知道答案》的作者是那个李吗？
不是。
那是谁？
好像现在是什么净空法师的一个弟子，
澳大利亚的，中什么？
对，
可信乎？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这个我好像有篇微博专门讲到净空法师这个现象啊，因为净空法师早些年在东南亚来弘法，弘法的对象其实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华裔华人，但是他们的中文水准，你像印尼和马来西亚都在1965年都发生过排华事件，排华之后，像印尼。全部的店铺，哪怕是华人，都一样，都得用印尼文，他店铺名字都不能用中文，全都没有。所以这些人在这样一个汉文基础严重缺失状态下，让他了解缘起性空，太难了。啊，我曾经在2005年在吉隆坡真实的经历啊，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电台，就是电台，在车里边收听电台。那个主持人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那个主持人就解释说：“这个，哎呀，春眠今天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拂晓啊。然后呢，满天满世界的都树，等到秋天来了，这花叶就都落了，也不知道落了有多少。这就是他的。”电台的主持人直接的解释：“春眠不觉晓，春睡嘛，对吧？春困秋眠，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反正就不是读书天那个。哎，他就那样子。然后你去想想，那个是很有禅味儿的。他说春天来了，花儿了，到秋天都败了。那什么花能从春天开到秋天呢？春花秋实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他的国家电台。”这个华文水准，所以净空法师在那个状态下讲这个缘起、讲性空， 讲开悟都是痴心妄想，他只能讲什么？讲因果，讲报应，讲善，讲吃素。哎，哦，吃素是有功德的，讲放生，哦，放生是有功德。那你说他去读啊，不二性中我一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然后将来本无有法，若无所住，即为有住，什么讲不明白，那只好讲阿弥陀佛。那老太太就那个闽南人也多，潮州人也多，很多老人家那个八九十的都是从中国大陆过去，早年讨生活过去的，文化程度不高导致的啊。那后来他有一批粉丝，那么做了一些牵强附会的这样的关于轮回的注解。实际上轮回不用那么笨，你看电扇一圈一圈一圈，是不是轮回？当下的前一个呼吸，下一个呼吸，下一个呼吸，前一个心跳，这一个心跳，下一个心跳。昨天你活着，今天我活着，明天我还活着。昨天太阳出来，今天太阳出来，明天它还出来，是不是轮回呀？轮回是当下的，轮回是直接的。轮回所谓轮回，就是像轮子一样来回的，过来又过去，就叫做轮回，不是指生命的死去，再等49天再出生，那个太机械和狭隘了。佛教的轮回是说当下非常积极的，因为是这符合符不符合西方那个哪个谁说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是不是轮回的最好的注解？也是无常的最好注解吧。所以东方同西方同，此心同，此理通，你看，
讲讲因吧。
嗯，
你都讲了因果缘起，因缘果报，讲了缘，讲一讲因吧，因是怎么来的？因怎么的？
哎呀，讲因就最难了。哦，讲因呢，我上个月在北大那讲了一个礼拜，讲大乘起心论，专门讲我们这个心如何变成阿赖耶识，从心被命名为真如，由真如啊，怎么一转变成阿赖耶识，由阿赖耶识变成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赖耶，变成八识，这个根本的因，第一推动力在佛教在这里，所以讲因不好讲，很难。确实是，因为我在给这个明心读书会，给他们一班、二班、三班的在讲的时候，一班、二班同学还能跟上，三班因为刚开学才2个多月，明显的我看到我这些学生，我看他们那眼神儿和反应就知道，他们头比我大得多，确确实实他是没太搞明白，啊，这个因也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在哪里？现在我们说身口意三业行为的身口意三业行为了，都是在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你看，从心到真如到阿赖耶识到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到第四个层面了？你如果画一个圆圈，等于第四层，在一个圆圈升起一个锅盖，再一个锅盖又升起一个锅盖，又一个锅盖，第四个锅盖的层面。我们现在说身口意已经在第四个锅盖层面上说，不是第一意义上说了。所以禅修打坐，不思善，不思恶，不计过去，不计未来。那么你又不是死，你清楚的知道我不思善，不思恶，不惦记过去，没有悬想未来，但是当下又不住，在那个状态参究，这就是参禅用功的方法。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既没有思维过去，回想回忆过去，我也没有悬想未来，我也跟苦乐无关，但是当下我又没死，我又100%的精明，那个精神都在这件事上，这就是参禅用功方法，找那个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所以让我讲因啊，这是最大的为难。好，真的不容易。 啊，但是现在我们只能说狭隘的理解就是动机，动机。
动机从何而来？
哎呀，对吧？所以爱因斯坦说，最后没办法，咱们还回到上帝呢，解决不了。所以佛教讲这个叫做这个缘起嘛，一切都是缘起，缘起的就不承认有一个第一推动，这很麻烦啊。不过你要感兴趣呢，那你就把我上次讲的啊，7天的录音都有，跟这位法师观疗师要，所有的录音录像都有的，讲真如缘，讲这个大乘起的真如缘起的，讲的确实我认为我已经很努力的平常一点的讲了，但是发现因为内容试射高悬，所以还是很难让他平常，还是有很多老太太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啥。后边的，嗯。
也是替大家问，因为我们就穿着这个衣服，并且人每都有一个首饰，而且据我了解，佛爷的光，基督的光以及道的光都是有光的，我就想来问您一下，看看谢谢。
嗯，1955年在缅甸召开了世界佛教大会，确定5色旗为佛教的教旗。1955年，在缅甸开的全球的佛教大会。那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斯里兰卡哪年独立的？一九几几年？印度哪年独立的？印度4000年。中国哪年独立的？嗯，缅甸呢？缅甸。柬埔寨、越南、老挝，先后从英殖民、法殖民或者半殖民、半封建独立起来，那么如何用一种传统的文化把西方的文化赶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南传佛教国家比我们大陆要更积极的用了传统的佛教，所以确定佛教为国教，像泰国。兰卡它的宪法第二条直接，佛教是国教，直接就宪法里就规定，所以斯里兰卡的国家电视台每天早上6点钟一打开，所有的频道都是南无普陀斯里仁格恰米皈依佛，南无达摩斯里仁格恰米皈依法。南无三嘎克恰米皈依僧，全国的电台电视台一样。那我们呢？咱们的国家电视，因为中国毕竟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声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的根基在哪个？儒家。所以诸子百家178、10种，是吧？但核心是儒家。所以我们独立之后，我们振兴的是什么？这也好像不怎么振兴，他就儒家文化。现在你看国学院都有了，对吧？那这2天可能武汉大学国学院会来，跟我商讨，共同举办一些个国学和佛学的培训课程，作为他常态，不是1次2次的啊。对啊，所以他5色旗这样就，那怎么设计成这个？我想得让如是。法师在哪儿呢？等到这个夜话的时候，请他来跟你们聊天。他自己设计的，嗯，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点掌声啊！好，在那儿，他是，他是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所以设计的比较有特色，嗯，啊，不用起来，你在前边别起来。
就那个。在第一次听您的《无魔诀讲经》的讲
这第一也是下载吧，在那柏林墙自那个网站上下载过英国那个维摩诘经的讲解。刚开始我听起来，哇，好生动！原来从在我想象里面，哇，可能是好像是可能有点偏于常人的那种吧，就常人会理解吧，佛教理解成弯曲的那种。后来听过您和林海法师一讲，哇，好新鲜啊！然后你又讲了，可能是刚开始可能维摩诘经就讲了前一部分，后边没怎么讲。后边前边我可能也能理解，但后边有的没看懂，可能太高深了吧。对，维摩诘经里面就是您对于可能刚开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点神话吧，感觉像神话成分比较多，现在也能容易去接受，因为那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嘛。在维摩诘和那个文殊菩萨他们的来回的对话中，就说一个是不向者，就那句话我不是怎么说的，还有不向来而来，然后
不来向而来，
对对对，
不去向而去，
对对对，这两句话吧把我搞晕了，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然后是关于那个文殊菩萨讲他的那个菩萨成就那个不二的那种境界吧，然后讲菩萨可以游历很多的国土啊。
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们当下体验不二。
嗯，好的，
好吗？
非常想学习。
来、
这个，
两个手都举起来，变成掌。合起来是什么？两掌是一个了吧？是不是不二了？你把这两掌变成个圆呢，可不可以？是不是又不二了？来，那单独的，这是什么？那这是什么？那是拳和掌是谁变的？
手，
都是你的手。那拳和掌是二还是不二？
不二。
但为什么我老二呢？对吧？所以不二，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不二的最高境界。所以不二，色就是能够被我们看见，叫做色法。空就是被我们看不见的，被我们看不见但是可以被我们感知的，叫做空。那你说这个所有的可能看得见的物体占有空间，占有体积，占有形象，在若干长时间内保留它的相对稳定性的，这个我们叫做色，对吧？好比这话筒寿命多少年，你们有买房的吗？请举手。有房产证了请举手。你房产证多少年？
70年
是吧？是不是在这70年你那房子是你的色，对不对？色不异空，70年后归谁？国有，对吧？所以是不是色不异空？所以那个空在哪里呢？就在色中孕育着啊。我们总以为把这个空挪了才会有个色展现出来，或者把这个有的这个色给灭掉了才显现空。不是的，是当下不二，在所有的色法存在同时它就被空包围着啊。把这层要突破了，学佛也好，做人也好，喝茶也好，哎呀，写诗尤其是会有点神来之笔啊。真的，你真的突破这个，为什么那些诗人啊，那你先问吧。啊，话筒给了。所以一旦突破了这个，那我们的灵性和悟性会突飞猛进。
是不是空是色的一种性质？
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地藏经》这部经？对于它里边的这个因果报应，和种种的苦，以及这个菩萨，菩萨他是。他是为众生来承担这些业力吗？他这个转变的作用，我想听您的。
你读过多少遍？
地藏经我读过3-4遍。
3-4遍，我大概读过500遍。但现在我忘的一个字儿都不记得，当时可以背下来，大概，并且诵下来一遍大概37分钟，就掐着表来看，37分钟我就诵完一遍。大光明大吉祥就下来了。哎，但是当时刚出家那个很有用， 就这么大炎热夏天，我房间里没电扇没空调，扇子也不用，脑袋顶上总是凉凉的。后来我发现了，我诵任何经心念专一都一样，不一定是地藏经，就是心念专一了。那地藏经佛教的经典分了三类啊，了义经典，这了义经典，不了义经典。了义经典像《圆觉经》《维摩诘经》《金刚经》《坛经》《大乘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这是属于了义经典。不了义经典像《地藏经》《弥陀经》啊，《观无量寿经》，属于不了义经典。那么了义和不了义的区别在哪里呢？了义说当下归心，心静随其心静则佛土静，愚人除静不除心，智者静心不静静，这就是了义经典的内容。也就是说佛土在哪里实现？在内心实现。那不了义经典就告诉我们在向上。那前天下午我跟罗老师，我俩在百林寺还在聊天，聊这个问题。净空法师的这个，他把这个无量寿经，尤其这个下联居汇集的，实际上几个老和尚都严格的跟他提过，不要这样去推广净土宗。极乐世界是个什么？读过法华经吗？法华经有一个叫化成之欲，也说我们要从这儿到天安门广场，结果走到独门之门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先到这个星巴克来一杯咖啡，呵呵，加冰的天堂水的，然后凉爽了再接着赶地铁。那东直门那个星巴克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天安门，但是等我喝完了啊，地铁没那么挤了，然后啊，领队跟我说，同志们加油，天安门尚未到达，仍需继续走路，就叫化成啊。那么像这个地藏经把地狱描写的那么真实，我这两天看《迷踪之国》，快看完了啊，是啊，《迷踪之国》吧，就《鬼吹灯》那个作者的又新出了四本书，他讲的那个啊，都是那个很恐怖，讲当年1958年在这个罗布泊，科考队那个苏联跟中国那个为了在地心找一条失踪的那个潜艇。哦，找的这就是那个妖啊怪的，就形容就是死人的事儿了，找那个找地狱一样，确实是。但是实际上它地藏经和这个都属于这个叫做不了义经，是为了一些内心力量很羸弱之人啊。那个羸字好写吧？王，死亡的王，扁扁的口，岳阳凡啊，岳阳凡，羸弱心力羸弱之人，给他一个化成。那么佛教在教导众生这个词面有两个方面，对刚强难化众生就用鞭子抽，地藏经就如此。好，你作恶，不但18层地狱，17层到18层，还有0.5层、0.75层、0.25层，5无间地狱全告诉你了。这是属于对刚强难化众生用恶的方法来教他，让他老实。那么像这个无量寿经呢，观无量寿经呢，对什么这个善良众生告诉他胡萝卜的方法啊，你就这样来吧。这里你看这个佛图，你看因为观无量寿经的发音就是韦提希夫人带着500个宫女和她的姐妹们，然后因为老国王被儿子给弑杀了，搁在地牢里面囚禁饿死了，结果这个国王夫人家受不了自己的亲儿子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所以请问佛陀可不可以找一个迅速的离苦得乐的地方。他说那就这样吧，修16种观想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他属于这样化成的啊，了不了义的经典。那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比如说像山西小院啊，对吧，和谐拯救危机，那有些观点确实很好，但是不要把极乐世界和地藏经里边描述的地狱给它具体物象化。它唯一的问题在此，因为你一旦把它说的那么具体了，以现在科学实证精神的这个精神，一旦它证不了真，它马上就说 你这是讲的，对吧？那佛法所有能力2500年不倒，可是经过所有的反驳，经过中华文化的不接受，经过各种当地文化的拒绝排斥，然后它能立于不倒，绝对不是因为地藏经和弥陀经，是因为它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不异色，是它的这个不二精神和境界，缘起平等慈悲，这些你放在哪里，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相反，这两个不了解经典揭示的内容，只局限于部分人，插班生啊，只是个插班生，并且是相对来讲啊来的比较晚的插班生啊。
我还想接着再问你，那个我想为我的亲人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去读地藏经。您认为这样做，您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可以读更好的，对，读了义的经典。因为读了义经典呢，也就是你就想吧，特别简单。我经常反问，比如说在座咱们平均100个人，好，你随便把我们任何一个人当成你的救助对象，给我们读地藏经，看我们谁能开悟。如果我们这100个人心甘情愿的被你给读的开悟了，那说明这个读地藏经一定有功德有利益。想想我们是领悟力慈悲力都具体在着的，相反一个看不见的鬼，鬼道众生，他能静下心来听你诵吗？很成问题。
自我安慰。
所以宗教就是自欺欺人被人欺，是吧？所以但是自我安慰对不对呢？要不马克思也不会说宗教是鸦片，有特别特别的重要性。所以这个里边这个没办法说它这个功过是非啊，因为在你对最痛苦的时候，你就读了地藏经，确确实实觉得心安了，功德无量。
老师您好，能听到吗？
听得到，不但听得到还看得到。
我是前几天在看一本书，然后很有感触，就是他那本是写一个作者去印度求法参加法会的一个路上遇到的，我们暂且叫那个叫智者嘛，一个对话。他那个人就说你来是干什么？他说我来求法来参佛。他说其实佛就在我心里，就在你心里，你就是佛，佛就是隔壁这么远处的来求。然后他就问说，那如果是说众生皆有佛性，我就是佛的话，为什么我活得这么苦？智者说了一句，因为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用脑生活，你几成何时用心生活过？所以这句话我看了特别感触。但是我想听听这个张师，您对这个用心生活怎么去理解？我们怎么样才能在生活当中做到这个用心去生活？谢谢。
心和脑的直接的差别就是第一念和第二念而已。用脑是在第二念上就产生了种种的认识、妄想、分别、执着啊，就这四个字，认识、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第二念。那第一念呢，就是当下直接。所以当下直接的它确实不累，真的不累。那你就想这件事儿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啊，我做了会有多大的回报，我不做会有多少的损失，总在这个分别和妄想执着中算计。同样一件事你说是很累啊，非常累啊。到底这杯水我是开喝不开喝？我记得我参加一个训练营课程，2004年在西安，那个这个环境很小，我们就13个人同学参加这个课程，但是那个冷气开到极冷，16度，那我就没有干别的，我就去给他关了。所以那个导师不但没打我，反而鼓励我，为什么呢？想做就做。相反我在是想，哎呀，我13个人都不动，就我去动，那导师会不会把我劈头盖脸砸一顿，打一顿，骂一顿？你去算去啊，这里结果导师说什么你全忘了。 哎，我觉得不舒服，我马上关了，关了我再回来就好了。所以经常要用脑和用心，就是当下用心，直接的，天热就是热，啊，蛤蟆丑就是丑，啊，当下的。但是一看这个，哦，这个还是不但是丑蛤蟆，还是个癞蛤蟆。这个癞蛤蟆不但丑还癞，还想吃天鹅肉，它就是罪。哦，你这分别妄想，这个蛤蟆怎么看你都想，一句俗话，逮着蛤蟆钻出什么，钻出尿来，那不就痛苦死了，自他都痛苦，自己和他人都痛苦。当下用心，所以很多事情都要用心，不要用分别，直接的分别就是，如果别的都不好就是分别。但你说不分别行不行？可以，可以，啊，那怎么样呢？这个为政乃知，你自己慢慢体会，慢慢体会。
分别和分辨不一样。
反正就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是别人问我，我回答不出来。就是别人问我，就是今天死和明天死有什么区别？然后我就实在回答不出来了。
哎呀，那你看《人民日报》的副文版，我刚买了一本书在机场，从中共的副文上看对某个领导人的界定，1967年12月24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战略家、军事家某某某去世，享年38岁。所以今天死跟明天死在副文上在报纸上截然不同。听懂了吗？但对他的家人过这个周年祭截然是不同的，对吧？那烧纸的时候，那个前三年都要去，包括来庙里要做点，是佛教徒再做点超度什么的，都要头七、二七、三七到五七啊，七七的，他都是按那个来计算。但是，时间过了50年之后，哎呀，谁知道，对吧？现在中学生都不知道周恩来是何人，哦，他出名吗？就都这样问了，这个就是时间，太厉害了，他能够吹过一切。掩藏一切，也摧毁一切，但是它反过来也能承载一切，啊。
我们经常听到大家有句话叫做从善如登，从恶如流，还有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去行善的时候要去修行，而去对于恶的话就可以，那么容易的去坠入那个恶道当中？比如说，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去，享受那种很美好的生活，或者很奢侈生活，就是无法从这种奢侈生活去跳出到更加简朴生活？是这种懒惰，或者是这种？恶行，从恶行这种倾向是人性所本有的，还是说是人性因为受到外界的某种迷惑而造成的？或者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三个字，不正知。这根本原因三个字，不正知，就是他的知见有问题导致了。从善如登，过去那个这个灯，指过去古时候点的什么灯？蜡烛。煤油灯煤油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是吧？英国人开始那个印度公司，然后才有了煤油。在没有煤油之前，中国人点什么？
蜡，
都是点蜡。所以是蜡烛不正知导致的啊，直行善如灯，所以很容易就被吹灭了，对不对？从恶如什么？如流，像水一样水到渠成，很自然，惯性的力量。所以孟母三迁也是因为害怕从恶如流，对吧？都是这个环境 影响心，这就讲到佛教的缘起。当我们的这个正知见没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抵御这个外在环境，就需要选择环境。因此为什么寺庙叫做道场，叫做阿兰若，叫做寂静处，都是说它适合修行。那为什么闭关的地方呢？因为把电视、把电脑、把网络都给它取掉它，干嘛呢？就让它不被环境所制约。因为我们这个惯性叫业力惯性，身体作业是不是有个惯性？你喜欢游泳吧，三天不游泳难受。我记得有些按摩师，我那时候身体这个住院的时候，这个腰椎不好，那按摩师他说我三天要不给你按，我手痒痒。这身体的惯性，所以身口意，那嘴上老说谎话的人，让他一天不说谎他难受，对不对啊？所以口业也有惯性，一夜那个总惯睡不着觉，就在这东想西想，没事了还是杞人忧天想，都有个惯性。所以环境的重要性可见而知啊。所以为什么不能够过平凡的生活、素朴的生活、环保的生活、绿色的低碳的生活，而过那种奢华生活，是因为它不正知导致的。那我也这些年在各处给各种各样的团队、各种各样的人群，所谓的那些个成功人士去讲禅修、讲心灵、讲环保、讲低碳、讲自然，最后发现很累很累。为什么呢？只有真正的发展了，所谓的七加二，七个高峰都攀过了，南北极都去过的，这样的人有几个？中国有几个？就那么一两个，才能稍微明白一点。大多数人还没有明白，他认为他的梦想、他的自我还没有实现，所以你就让他放下这些，过一种低碳的，穿着草鞋，自己骑自行车上班。武汉那不有个这个老板和秘书骑着马上班的，是吧？很少很少，这样的人真是很少。因为整个现在中国发展中这个状态被三个字，把我们古老的农耕的生活节奏和文化给毁尸殆尽。那三个字什么？GDP。 一个官员的执政水准如何，考量一个官员的这个升迁的决定的如何，考量一个地方政府的这个业绩如何，唯一的一个标准是这个了，是有问题的。好，那么你就想，我们佛教是独立于这个 GDP 之外的吗？不是。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或多或少受到一些 GDP 之风所吹啊？一样。所以这是个不能说善恶，只能说是片面性的问题啊。刚才好像拿话
麻烦你，我问一下，就是说有没声音？就是刚才我来的时候听见哪个就是银元在那讲他经历的一些灵异事件，就都是这些鬼怪什么东西。然后就是说讲的时候他自己也害怕，然后周围人也都害怕。害怕这个感觉是怎么是因何来的？然后您对这个鬼怪的这些东西的认识是什么样？我想知道。
好，刚才是源于不正知，现在我告诉各位，恐惧源于不全知。如果你全面知道鬼怪神死后是什么境界，是什么样存在状，你还害怕吗？人所以恐惧着，源自于无知也，对吧？所以当那么你看《心经》说的，唯有颠倒梦想则什么？
心无挂碍，
唯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看，没有挂碍，那怎么能才能做到没有挂碍呢？中国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那难道各位就做了亏心事，怕鬼敲门吗？不是，我们因为对鬼不了解啊。这个 中国的很多那个笔记小说里边，神仙志怪小说里边有一个故事叫定国卖鬼，价值十金，读过吗？哪个里的？是说新语里的是吧？是说新语里面定伯卖鬼，安定的定，伯爵的伯，定伯卖鬼。定伯一个书生啊，跟鬼一起赶路，赶路呢那个鬼会飞呀，他有五通，他能飞行自在，这定伯不行，但他赶路还想去赶考，怕误了考期，两个人商量，那就互相一人背一段走。结果一过水啊，鬼没声，腾腾飞过去了，定伯叫汤水，这个鬼就说，哎，你怎么有声呢？我们鬼都不是有声的。他说我是刚刚新鬼，业务还不熟啊，业务不熟，然后哦这样的，然后这个鬼背着他一跑3000公里出来了，等到定伯背着鬼呢才走了10公里，累得气喘吁吁。这鬼说，哎，不对呀，我们鬼是没有质量的，怎么我在你身上很热呀？哎呀，他说我还不行，还从来刚刚死，这刚刚成鬼还不熟悉，所以背人的技巧还背鬼的技巧还不熟练，所以出了一身汗，把鬼给骗过去了。这个鬼够憨的哈。然后跟他聊天说，哎呀，咱鬼都怕什么，你先跟我交代交代，你鬼怕什么啊？鬼呢说，要想抓鬼呢，把那个公羊的头一杀掉，那个血往这个鬼这里一喷，鬼就现形并且跑不掉了。哦，到了集市上，这个定伯买了个公羊，血给杀了，喷在这个鬼身上卖，公开卖鬼，卖了10个金。世说新语的故事。所以鬼可怕，人可怕，
人可怕。
我觉得人比鬼可怕10万倍、10亿倍还不止。所以这些灵异事件是因为不全知，一旦你全知道了啊，没有什么。最可怕的是人，因为人他人即是你的什么地狱，是吧？佛教是针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才说要慈悲，慈悲还是慈悲，忍辱，忍辱只能忍辱。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人才是你的地狱。哪鬼说举行鬼尊10万大军，鬼兵鬼将鬼帅来讨伐你的？没有吧，最多一两个。但是人要来讨伐你的啊，就是打群架，对吧？也是，所以鬼才可怕，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啊。因此对于这些灵异事件不要太在乎，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啊，奇怪自败。
明光法师，阿弥陀佛。我想就刚才有个师兄就那个地藏经的问题向您再请教几请教，就是也讲一讲就是我的疑惑，就是那个送地藏经呢，就是我也送过，就是但是没您送得多，我也送过200多部，但是后来呢就也没送了。送地藏经缘起呢是因为我母亲生病，但是后来经过一些方法吧，然后我母亲真的就痊愈了。啊，当然也有放生，比方说为他理财，为放生，做了这样一些有为法，然后我母亲也自己吃素念佛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地藏经就说，刚才您说的，它是不了义。但是呢，我在想，现在是末法时期，而且在地藏经当中，释迦牟尼佛是把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托付给地藏王菩萨的。那么把我们托付给地藏王菩萨，是不是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我们的众生心力很微薄，就是您说的很羸弱。那么像那种这样的众生呢，毕竟还不是很多。那么所以这样地藏经的教化，在这个时代是否还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您说的那个《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这些都是净土法门的经典，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曾经说过，在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在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也有这样的话，就说善有为一，观心为要，净土为归。那么在这样的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说这样一个就是念佛，他是不是说他可能就是说更能眷顾更多的这样一种低性的众生呢？因为众生因病不同，语调不一， 是有这样一种，因为我可以说我在很早就认识您，我在1997年1998年分别参加百云展在夏令营，那个时候我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可以说是不治之症。但是非常奇妙的是，我参加两届夏令营以后，在送地藏经嘛，也不是很精进，然后就肺大病重，然后后来突然我的病就痊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突然发现，就是因为禅宗是心法，它就真的就它能够有这种作用。可是当我的疾病好了以后，那当然就很顺利嘛，我的生活呀、事业呀都很顺利。但在顺境当中，我觉得人特别容易沉溺，容易陷溺。所以后来我就不得已嘛，遇到很多违缘，自己造了很多恶业，所以转头来送地藏经。然后根据自己这样一个曲折的学佛的经历，我就在想，那么地藏经对于我们现在的人，它可能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我想请您解释一下。阿弥陀佛，谢谢弥陀法师。
对你最有意义。心了则不了义也了，心不了则了义也不了，是吧？所以成都新都宝光寺那个大雄宝殿的对联叫什么？世间人法无定法，何妨以不法法之。人间事了犹未了，何不以不了了之。所以心了，那不了义的经典也了啊。你心不了，这个了义的经典你还是执着了。比如说有人就问，那楞严经是了义的吗？但是有人就在我的博客发纸条问，那庄师，那是不是送这个楞严咒一定要早晨在楼顶上，否则那个诸天鬼神都听到那个南无因陀拉耶，然后他们在空中，结果因为你在一层，他在五层下不来，他就生气。这了义经典，你看被他给搞得一点都不了义，是吧？但是因为你自己心很干净，所以你送什么都没关系。那我们看18个著名的罗汉，弥陀经里边那个谁呀？愚笨的罗汉叫什么？周利盘陀家，对吧？周利盘陀就记4个字儿：扫尘、除垢、除尘、扫垢，记不下来。但最后怎么样？开悟了，是吧？所以要扫什么地？扫心地，心地静，则万法静。心地不静，什么所谓的了义不了义，还是方便有了义和不了义的心才说的。因此在不管末法时代正法时代，哪个经典叫佛说84000法未除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它是对治法，莫可执为实有。任何把佛法给它绝对化的任何一个宗派都会出问题。我们说禅是唯一的，是符合佛陀的心法的，肯定老太太不开心，对吧？我们说持戒是唯一的，那些个行大乘菩萨道的微细戒他就给舍了的，那他也不开心啊。我们说这个放浪形骸任性逍遥随缘自在才是佛陀的真怀，那佛陀捉一持钵入舍卫大乘起时，于其城中次第其矣，还至本处饭食其矣，收一钵洗足矣，敷座而坐，完全是戒律的生活。所以莫执实有，一切法为对治心而已。若心空则法亡，心空则法亡但是这个时代，这个关于地藏经、关于无量寿经、关于吃素放生的，确实有一定的问题。那我们在71前呀，北京佛协举行了3届讲经交流会，22个寺庙派了22个僧人来讲经啊。3届我也有幸成为冒号的评委啊。什么冒号呢？因为我前面的所有的评委都是领导，只有我这个评委是冒号，所以我是自嘲的那结果讲经交流会结束了，我们在吃饭。通州两家大企业，通州几个小区的居民联合给郭市长写了一封控诉信， 控告佛教徒在那里边放毒蛇，在运河放了毒蛇，蛇是汉生的，放在水地里，结果周边的两个大厂子就通州啊，所以市长震怒，把我们主管宗教民族宗教的这个负责人叫去。但是这些放生的是什么人呢？是佛教徒，但是跟任何寺庙都不挂钩，他们放生款每个月几十万，很庞大。那另外去年我的家乡，我一个高中同学担任我们某一个乡镇的镇党委书记，我们北京的佛教一个放生团去那儿放了10万条蛇，最后那只好县里边下死命令，所有的这个公务员有公职单位包括这个教师都得上山抓蛇，抓来蛇干嘛？干嘛？放了汽油只能烧。那两方都给我打电话，我怎么评价？你法住法位，对吧？你当镇党委书记，你必须保证一方水土父母官，让这个以人为本，佛法是以人为本，让人老百姓流离失所了，你放了再多生有功德吗？没有。但是所以你就放心的该捉就捉吧，能放就放，这是我对我的同学的指导。但是对这些放生的人说，我们放动物生他们怎么能这样子呢？这不是丧尽天良吗？啊，指导。而你们，我说你放生有放生的功德，放生的本意叫救他急难，所以只有救他急难的时候的放生才是佛教大乘佛教的积极倡导的精神。那么放生不如护生，这是我们要改变的认知啊！所以我再怎么极端的把它给就形而下的上升到形而上，把方便教取代根本教，这不是佛法的福音，这是佛教衰落的现象和征兆。因为没有人去钻研佛教的教理，没有人去研究导师佛陀的心法，它超然于哲学，超然于科学，超然于宗教之上，能够给科学、宗教、神学、文学、艺术，给各门各业的人天导师的教法不去执行，让天王老子来放生，他能接受这个方法吗？因为上帝说这一切都是恶的，他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佛陀被称为三界导师、四生慈悟、四生慈父、人天教主，是因为他的智慧，不是某个够二的行为。几点了？哦，还有时间，那好。
刚才讲了心和脑，那再讲一下和智的关系吧，心、脑、智。就是刚才讲了心和脑，也提到过智，那讲一下心、脑、智。
哎呀，这个有时候就搞不清，尤其参禅的人说用心参，离心意识参。你看，他参禅的人说离心意识参，离开心，你把他心意识画点距离，离心意识参。那他有人说用心参，那老和尚拿个棒子用心参，到底这个心意识？所以在禅宗里面有时候不透，他或者说很含糊，不在乎那个叫情时短路，情时短路之时则智慧成熟显现啊，情时情感情的情，情时觉路的时候，情分别，时了别，所以情时觉了，那么智慧才升起，这个就很难。讲得透呢是为实，讲得透的为实，问题是讲得透了透了，它就不好起行。怎么叫不好起行？你去研究，没有几个人被他给能给绕啊绕啊绕啊绕，这一会儿就晕了。就像那个你们谁看过那个小宇宙，一个动画片，法国人拍的，花了18年拍的。那毛毛虫一堆，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天，一个出来了，咣咣咣咣，第二队跟这儿就找不到方向了，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这个毛毛，大家看过这个毛毛虫吧？成千上万只滚作一团，就是因为第一队的时候很有序啊，第三个跳出来了，就分出来了，然后 分两队，哇，大家开始绕圈，就是一样的。所以唯识呢，它很细很明晰，但是很可能被给绕进去。参禅的方法解决这个心意识，也就是智啊，脑心和智。我们可以说智是什么的作用？智是脑的作用，慧是心的作用。这个简单这么界定一下。但是有时我们分不出智慧和心脑的关系的啊，心脑的关系。
智和慧什么区别？
有了别为智，无分别为慧，就这么简单来界定的啊。嘿嘿，
了别是
你看，这是杯子，杯子里是茶还是水？
水。
你咋知道是水？
刚才看你倒的。
你咋知道我这里不是滴滴杯？
你喝了，还活着。
但是因为我提前吃了解药，所以这就是了别吧？这就了别呀！你看，是水，是滴滴杯，还是茶？琢磨，100度、80度、70度。都是了别吧，上当了吧。所以了别也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所以在唯识上分呢，叫做遍计所知。遍计所知，在什么时间上睡着了，你都在遍计所知啊，就是普遍在计所知。你看这个词儿用的好不好？遍计所知，你什么时候都在起这个分别作用。哇，真多问题。
师傅，那个，
我想问个问题。那个2年前，我请了一本那个《六祖坛经》，您给我提的词是“平常心是道”。这2年我一直按您提这个去做，但是我挺享受这过程的。我觉得就是那种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困了就睡觉，不勉强自己去做事儿，挺好的，挺享受这过程的。但是这个，因为我以前没接触过这些佛法方面的东西，后来跟人谈起的话，人家告诉我说这个禅是挺高深的，非有上上根人才能学，像我这样家庭主妇说不能学这些东西。请师傅给解释一下。
好，给你讲个家庭主妇参禅成道的故事啊。当年六祖，你看了坛经，六祖说跟谁说啊？跟那个谁呀、啊？跟南岳怀让说，将来你足下出一马驹，踏煞天下人，不许诉说。这是六祖坛经的原文吧？那里边出一马驹就是谁呀、啊？马祖道一啊，马祖道一，四川十方人，悟道了，回到四川去，说我悟道了，结果旁边卖那个簸箕一个老婆子，哎，那不是那个马家那个小三儿吗？当年在我们家还偷黄瓜呢。完了，所以马祖就很感慨，学道莫还乡，还乡道不乡啊，路边老婆子讲我小名扬，把那点这个不光彩的事都给揭露出来了。然后他嫂子，他说我相信你小叔子，你我相信你是悟道之人。他说你真的信吗？我真信。那你能教我吗？我可以教你。好，那你就跟听鸡蛋说话。听鸡蛋说话，云南十八怪有一怪叫什么怪？鸡蛋串起来卖是吧，拿个草绳子给它编着，然后搁在那挂在那个厨房，又不是现在咱们又有液化气什么，都是劈柴那种草编的，挂在厨房里。他没事儿，他一日三餐那烧火做饭都是用柴火做饭。3年后，天天听，天天听。要知道，你们谁读个楞严经？25圆通，第25被文殊菩萨选为最适合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修行的方法，是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反闻文字性，性成无上道。他这么听听听听的反闻，出入流房所，出一开始。入流王所，所即不入，然后闻 所闻记，闻和被闻的都寂静了，闻所闻记。你想一个草编的绳，三年后啪嗒掉了，鸡蛋碎了，哦，你看徐老师说杯子扑落地，响声鸣沥沥，虚空粉碎呀，狂心当下息，是不是如出一辙？那可是家庭主妇呀，悟道了。所以唐代时候婆子烧鞍的公案听说过吧？那老婆子把赵州禅师截住的公案听说过吧？老婆子又把那个贺福骂祖最有名的德山玄鉴禅师给截住，卖他烧饼点三心的，知道吧？都是老婆子，哪个老婆子弱过了禅师啊？所以千万别自甘平庸，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说我们用功的时候平常心就是道，那同时反过来，平常心本分是正常人都可以悟道，这就是佛陀最伟大的贡献，人人都可以实现觉悟的价值，人人都可以获得觉悟的可能。
明白了，谢谢师父。
好，我想提一个就是关于楞严经的问题，在第七卷楞严中，楞严经提到有十二类众生，其中有一类是和合异乘，比菩提智和合异乘怎样，这个也就是中国说的明灵游子陀罗不知，就是西遥峰把明灵智子抓过来，然后他每天说像我像我像我，然后他这个明灵智子就变成西遥峰了，这是我们中国的诗经和楞严经的说法，但是现实是把明灵自己抓过来之后，他是在他身上产卵，然后孵出了卵来，把明灵自己当作食物，那应该怎么样看待，怎么样看待这种现象，就是楞严经中这种说法。
你参加过这个什么动物保护组织吗？濒危动植物保护组织。全球每年消失的动植物有多少种？多少种？八种，八百，八千，八万都不止。所以这个世界，佛教的观点，成住坏空。所以有生命，有没有新生命在出现？我们看什么？克隆人，克隆羊，新生命，这算是新的吗？不一定是吧，还是从我们本体里边 DNA 选出来的，但是有些病毒是不是新的？新的，它也是胎卵湿化众生之一，所以有些在消亡，有些在新生，因此早些年在成住坏空，在佛陀那个时代，这个生命种类比现在是不是多？多得多，因为人少。所以我都经常跟那些搞环保的，我说你们不需要太过搞环保，让全球的人睡三十年，地球自然就恢复正常，是吧？没有有磷的水污染海洋和流水了，对吧？咱都不用抽水马桶了，是不是？然后我们解了大小时候都不用那个洗手，然后自然的都留在那个田地里灌溉了，是不是？草啊树啊都长得肥茂，沙漠干化都解决了，是因为人才是最大的灾害制造者，麻烦制造者。那么让全球的人类都睡三十年，这个科技太难，那让全球的人都来禅定三十年这个容易不容易啊？不难啊，因为那个科技首先再有三十年说不定的人类都消亡了，地球都被毁了，这个科技不一定能研究出来，但是禅修可以做到啊，只要神智健康的人，人人都可以修行，都可以获得这个甚深禅定，哪个更易哪个更难。刚才那个云岩说为什么不能回到简朴的自然的简单的生活呢？禅修就是这样的简朴的自然的生活。孤舟蓑笠翁，独行修行路，别去再去钓江雪去了，你不是杀生了没有？啊，你 一平啊，你看我们这个崇尚的这个回也不堪其忧的，对吧？但是这个什么呀，一瓢食陋巷，一点水，一点主食，一点干粮，那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堪其乐，颜回就能做到君子乐贫，僧人自称贫僧，都是这个道理。
您刚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个我们的困扰吧，就是有很多时候你知道的东西，但是在碰见事儿的时候，就是还是用那个自己的那种不知见，怎样把那个自己的那个正确的想法，更多的让它就让它显现出来呢？好像有时候就知道的东西，但是不是特别理解，可能知道但是不理解，也算是不能行吧？所以怎样才能就是真正的理解它？谢谢。
还是要知行合一。但你知道的东西一定要结合实践，知行合一。不要太多的再去知见上树立知见。所以楞严经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哦，这个原文说的，知见立，知即无明本。你看，认为我是圣贤，认为我在修行，认为我的知见是正确圆满的，就是无明的根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知见无，见思即涅槃。你能够见到知见没有了这个状态，这就是涅槃的状态，它很厉害。所以不要着急去用，养养养。孟子说善养吾，浩然正气。禅宗说将养圣胎，不着急用。但是我们年轻人学佛往往的出的问题就是，刚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好，然后就无限的去扩展，像这个说，像那个说，四面楚歌的回来了，谁也不听，然后碰壁，觉得为什么觉得那么好，人都不信，觉得我精神有问题，是吧？都是因为我们太着急用。不要着急用，直到你能够到任何场合看，我不用说一个字，对方就被你的气场给摄受了，那个时候才去度人，尤其是出家的人。如果能修到这种程度，不需要你去说，就往这一站，别人就心甘情愿的跪地，放下他的自我，放下他的那个娇慢。你那时说什么？回家老实念佛，他回家就。真的，那个时候他那个语言是把他的生命能量透过那几个字说出来的，所以他就有无限的加持力。你现在是以思辨跟人说，我说的都是我代佛说法啊，我是你看名片上我是会长，我这个那个，然后说了没劲儿，草船借箭，百尺什么那个鲁班那个公输班那个论战那个，对吧？射箭，你已经到那个，到了一个箭的末尾了。你等你的语言的力量传达到他心灵里边，他只剩了0.0%几，根本在他内心不扎根，在他的心地上不扎根，也就是你这个因这个种子，善的、智慧的、觉悟的，并没有栽种下去，所以自得得不到利，他受用也得不到受用，所以。善养我，浩然之气，慢慢养，养身积厚。所以真正要去弘法布道，不着急跟语言上辩论，所以以行动去影响人，天下影从之；以言论去辩驳人，天下反对之。所以总是去论辩，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我坚决不同意你观点，都是诡辩吊诡。真正影响人的一定是大而化之，大而化之，往这一站，对方就那个气场足以让人家放下他的那个直取直见，最高明的，对吧？知大国若捧小仙啊，所以这些是不是符合二八原则呀？用20%的力量达到80%的效果， 相反你那样子用80%的力量得到0.2%的效果，那远远不行啊。话
谢谢张师傅。想问就是一个社会现象，就是现在好多人都会去庙里拜佛，然后初一十五都会去拜，但是其实并不了解，对佛教佛理也不懂，但就是把佛当成一个神在拜，然后就是有求于佛。但是有时候这些人他们去拜佛去许愿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如愿。有时候佛会就是他们会觉得我许了个愿，哎，这个愿那个成了，然后他们会再去还愿。我就想问佛是怎么样，就是用他的法律，就是他的法力帮助这些人实现他们的愿望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们那个实现了愿望了，但是讲究一个还愿，但是他们不去还愿，然后就有一种说法是说，你不去还愿的话，会有一些不好的报应到你身上。我也想问，就是他那个佛是怎么通过他的法律来实现这个的？而且我现在的理解就是，我特别不理解这个行为，因为我觉得佛是慈悲为怀，他怎么能够去做不好的事情给别人呢？啊，就是我的那个现在一个困惑，谢谢。
你有签过合同吗？签过吗？没有。你们有没有啊？签的什么合同？签的什么合同？
工作
合同。有没有公证过？啊？为什么要经过公证你才觉得合上生效？双方没有这个权威度，觉得到公证处公证一下，哪怕是个县一级的公证。国家级的协议都担心对方不守约，我们找个县一级的公证处公证一下，觉得本次开奖有效，是吧？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这样一个在把佛给神格化、天人化的这样一个信仰低级民俗信仰状态下的，它是一个非理性不等价的交换行为，非理性的也是不等价的啊，它是很不理性、很不理性的，怎么可能让佛来解决这些事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佛教的这个因缘、因果、平等和什么慈悲这八个字四大精神，有没有谁提的许愿？佛教的核心叫做有求皆苦，有求皆苦，这是佛教的根本教义。所以无论大乘经典还是小乘经典，核心的教法是有求皆苦。苦不是痛苦之苦，苦是逼迫不自在，叫逼迫不自在。你想你有求必然有个逼迫，对不对？就有个不自在，所以有求皆苦，它是很直接的。那现在跑到庙来烧香赌咒发誓的是什么？有愿皆满，是不是彻底违背佛教的教义？实际上有愿皆满这个本身类似一个公证，我们找到一个权威，因为佛是大慈大悲的，佛是无所不知的，佛是无所不能的，实际上是不是这些人自己认为的，是他自己认为佛在这讲善惩恶的，这跟佛没有任何瓜葛。但是有些人内心力量羸弱不强，哎，经过这么一下子，哦，你在佛前可发愿了，哦，好，互相监督有没有一点好效果？有的，因为他等于在一个相当于在一个强力场下发了一个誓，然后这个内心的力量不但当时有力量，同时他还有后续的跟从的力量，有跟从的力量，所以有些人也会灵一点，但一旦不灵了，他马上就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佛，呵呵，就那个状态就出现了啊。所以佛跟这个无关，所以如来者如其本来，如来者诸法如意，他本身这个有愿皆满就不如法，怎么可能有符合如来呢？他一定不符合佛教的。但是 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定要读中国历史。我现在才后悔，1992年我到北京来拜访任老、任继宇老先生，我说要跟他读研究生，他说你先读中国历史。我说我学佛，我跟他学什么狗屁中国历史。所以他再约我下星期四再去见，我就不见了，我不跟他学了。现在自己做了和尚，尤其还想管事，还想建庙，还想建寺，还想弘法，还想维持寺庙的清洁和纯净，发现不读中国历史根本寸步难行。还真的是寸步难行啊！也就是有太多的封建王朝，那么明明知道佛教是怎么回事，政治势力直接篡改改编佛教的教义。所以在历史教科书上说，统治阶级为了麻醉什么老百姓而利用佛教来怎么着的，这句话说的对吗？啊，对的。可不可以放在把时间拉长一点，不但是过去，也可以放在现在，甚至可以未来，是吧？不可说，不可说。时间到了，我们接下来在那边这边安几个空调啊，我们在斋堂里上晚殿。好，把这个让他们来安排。